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有几个经师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师父，我们愿意你显示一个征兆给我们看。他回答他们说，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征兆，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。犹如约纳曾在大狱府中三天三夜，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。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从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引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。南方的禹王在审判时将从这一代人起来而定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从地基而来听撒罗满的智慧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。上主的是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我们的赞美。
今天的两篇圣经里面都给我们透露着一个讯息，就是心硬。在第一篇圣经里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法郎的心硬。在出谷记上记载这个埃及法郎的时候，圣经不断地用一个词来形容他，说天主是法郎心硬。事实上，你如果整个的读出谷记，特别是梅瑟和法郎的这一个交战中的时候，法郎心硬，前面都是他自己心硬，到后来说天主是他心硬。这个心硬是什么？心硬就叫罪过。罪过就让人心硬，而且越犯罪过心灵又越硬。这个很难讲，人为什么心硬，或者说人为什么犯罪，它成了一个奥秘，成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奥秘，甚至让天主后悔造了人。你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硬？所以你看，这个有人报告埃及法郎说以色列子民逃走了，别忘了这件事儿是埃及的长子刚刚被杀死，法郎把以色列子民放走。在这之前出现了个八九次了，每次法郎就是答应你，哎，然后又反悔。说心硬有一个标记，什么标记呢？变化无常，反复无常，善变。可是这个善变它有一个中心点，它变来变去，最后怎么这么变呢？我举个例子，就是当一个人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后来他又不做了，后来他又去做，后来说不做了，后来他又去做，他所做的那件事是件恶事。天主圣神不让我们去做，可是你发现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律法，有一个私欲的力量，它带着我们好像是非得做那件事儿，至死方休。这个人呢，只要决定了做那件不好的事儿的时候，好像他变来变去变来变去，最后好像摆脱天主对他的管教，还要去做那件。我们从这里去看法郎啊，你看这个法郎，法郎和他的臣仆对百姓改变了主意，怎么改变了？你已经放人家走了，现在再把他们追回来。前面你已经啊反复无常多次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，有时候看一个人，当一个人睁着眼说我悔改了，所以当他改变了，为什么有的老人一看就是你还没有变呢？也没有接受圣神给你真正的带领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的灵性，在我们的里面深处，
有一个新应，这一个新应，除非你邀请天主走进来，否则那个新应是去不掉的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天主圣神他的恩宠才能把那个像石头般的心把它软化过来。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个人，有时候你看你皮变你肉不变，肉变骨头不变，骨头变你最初的心没有变，就是人里面那个心硬啊。你看你有的小孩，特别是有的小孩在父母面前斩钉截铁表达自己的决心，但是你会看的，从他的眼珠里一看，后面他里面有一个心硬，他没有变，他只不过是因为环境的要求，可能现在时间各方面不允许，他必须委曲求全。法郎懂得委曲求全呢、啊、当他遇到那十个大灾难的时候，法郎委曲求全，他是他所有的委曲求全里面的东西他没有变，就是法郎心硬。你看了法郎心硬之后，你再看什么？以色列子民的心硬。你不是光法郎心硬，你看这以色列子民说，当法郎来近的时候，以色列子民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都十方惊惧，向上主哀嚎，也向梅瑟说，你带我们死在旷野里，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？我们在埃及不是对你说过话不要扰乱我们，我们甘愿服从埃及人，服从埃及人比死在旷野里还好。以色列子民生命中的心硬一样的给法郎的心硬。你看他这个心硬是什么，他的表现是什么？仍然是反复无常，看到奇迹就欢欣雀跃，奇迹一走又开始心硬如铁。他干什么？他们就是不断的抱怨，不断的回头，这就是他们的心硬。你看以色列子民的心硬，直到旷野里，这一代人都没有走出旷野。这个心硬是天主说的，我在那一代，我40年之久厌恶那一时代，因为什么？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心硬。你看又是心硬，这个心硬是什么？而这个心硬，法郎的心硬，只有梅瑟的话才能解放他。就是说你不要再给我讲道理讲理由。你看当我们人一个人没有真正悔改的时候，他的辩词很多。你看当你真正的劝一个罪人的时候，这个罪人真悔改，他不会给你反驳，我错了。当掌上说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说我错了，你发现他真的悔改了。当他不断的为什么呢，凭什么呢，因为当他找理由的时候，他里面的那个心硬就出来了，就是他没有悔改的决心。所以能让我们的心硬改变的就是天主的话，无条件的接受天主的话对我们的教导。你不要给我找理由，你不要给我信口雌黄，能言善辩，放下你这些，你单纯的悔改。所以天主对这个借着梅瑟对法郎说的话，梅瑟的话就是拯救法郎心硬的。百姓同样的，百姓无条件的接受梅瑟的话，不要为自己的罪过找理由。在圣经里面，旧约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罪是什么罪？就是把罪过合理化，为我们的罪过找很多个理由，让理由就是让罪过存在有一个根基。这个罪过是罪了什么？这就是心硬啊。那么能够打击人的心硬，只有接受的话。咱们再看今天的福音里面，福音里面法利赛人和经师说，师父，我们愿意你再给我们显一个征兆给我们看。耶稣说什么？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征兆。为什么要求征兆和邪恶淫乱放在一起？我们难道不能向天主要求一个奇迹吗？基德宏曾经向天主要求一个征兆来，是不是？啊，先知们也有要求征兆的， 有很多圣人圣女们也向天主说，天主，如果那什么，求你给我一个征兆。为什么这里的要求征兆就变成了一个邪恶呢？那得看是什么征。如果你看这个，就看到了旧约法郎。法郎就等于逼着天主，你看天主显了一个奇迹又一个奇迹，显了一个奇迹又一个奇迹，那法郎就不是从心里改变，直到最后一个奇迹把它飘失在红海之上。那是什么？心境。这个邪恶和淫乱指的就是心境。你心里硬了，你要求征兆是什么？你要你让天主围着你转，你让天主显什么奇迹？显到一个你心满意足的奇迹，你让天主显一个满足你私欲的奇迹，这叫邪恶和淫乱。你不知道你是天主还是天主是天主啊？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是有没有这种邪恶？有一种要求奇迹，主，求你显个大奇迹，拯救我的家庭。求你在我身上彰显你的奇能，让我改变。主啊，我的信德太薄弱，求你给我一个征兆，确定我的信心。这是另外一个。可是这里要求什么？你给我显个奇迹，显到我满意为止。什么叫最大的邪恶，姐妹们？最大的邪恶就是连天主都满足不了你这个心。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邪恶更大的？我们今天通过这三个心境，咱们也看一下咱们自己，在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像法郎一样的心境。这个心境是什么？你心里先硬起来，在天主面前，你看他是一个政客，他是个讲道者，他是一个宗教家，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他是一个谈判专家，但是他不让天主触及他的内心。法郎的心境是他内心有一个法郎的这么一个偶像，也就是他心中有一个神，那个神就是他自己。这个心境是最大的，所以法郎要想让他真正的改变，击碎他心灵的那个自我崇拜，那个心境，你把你自己当成最大，你的自私自利，这才是你最大的偶像。这个偶像不铲除，你的心境你不会软下来。百姓的心境是什么？百姓的心境信德不坚固。百姓的心境信德不坚固，不坚固的表现是什么？你看一个人走向悲剧的表现，老回头看，老回头看。你看百姓走出了埃及之后，在旷野里不断的回头看，看他们远离的埃及，回头看，再回到从前，再做从前做过的事儿，这是他们一个心境特别明显的标记表现。而他具体的表现是什么？就是抱怨。他为什么抱怨没色呢？对天主不满意。为什么对天主不满意呢？对天主没有信心。由于对天主没有信心，对天主就不满意，天主的哪一个安排他都不能满意，因为他们心在埃及，埃及让他心硬。啊，今天福音里这就是啊，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征兆。简单的说什么？你让天主来满足，你把信仰彻底变了味儿了。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就是信仰变了味儿了，一个是拿着天主不当事儿，根本不祈祷，一个是让天主满足你啊。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这个圣经之后，也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，看看咱们心中在哪个角落里有这么一个心境，它成了我们和天主之间的障碍，也成了我们走向自由世界的障碍啊。所以我们跟随天主这么多年，我们不能大踏步的前进啊，或者我们的生活变成什么？变成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呼呼吐吐40年 四十年过的是什么？抱怨的生活。虽然献身于基督了，并没有找到献身的喜乐。你知道以色列子民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？出了埃及，留在了旷野，没有走出旷野，走出了旷野，进了迦南，没有享受迦南福地的喜乐。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，献身于基督，没有享受到献身的喜乐，我们仍然像生活在世俗中一样，为世俗的那各种欲望所缠累，让我们不自由，我们活得很累，我们变成了一个什么？世俗没有得到，天国喜乐自由也没有得到，我们变得像以色列子民的悲哀啊，可以说抱抱怨怨四十年，弹指间就过去了。必须一代新人才能进入迦南福地，完全听梅瑟的话，除掉心硬，说祈求天主圣神把我们的心硬除掉，那天主圣神的火焰把耶稣的话语带到我们心里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改变。